大家下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到恩德教会来赞美我们的主，来敬拜主。今天的，让我们来先领受今天的宣召经文，
诗篇73篇25-26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的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让我们大家起立，让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神的面前，听了主耶稣，让我们在此大声的歌颂里、歌唱里，因为我们知道，在天上、在人间，除你以外，我们别无拯救。主啊，谢谢你，那擦干我们眼泪的手。主啊，谢谢你，那直到永远的福分。主啊，让我们在歌声中来赞美你，让我们在敬拜中来亲近你，让我们在生活中来见证你。 求你赐恩给我们，求你的灵一直永远与恩泽教会同在，让我们在地上能够蒙你的喜悦，做地上的光，路上的光，地上的盐。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
Yeah.
恩友。
今天诵读的经文是记载在雅各书，我们请大家一起翻开雅各书第四章，我们一起要诵读第四到第十节。找到了，我们一起用同声的方式，我们一起来念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起。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小样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是嫉妒的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是一二一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为悲哀，哀乐变为愁闷。不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不要叫你们升高。好，我们谢谢，先把时间交给下个刘传道。
祷告。万王之王，永在的神， 我们带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面前，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能来到你的殿中，来用歌声，用你的话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啊，这是何等的一个蒙福的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在现在还有很多人，还有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没有办法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来聚在一起来敬拜你，他们受着各样的逼迫。主啊，我们为着现今的各个国家这样的一个抵挡你真理的这样的群体，我们献上祷告。因为就像今天的经文所告诉我们的，真的我们不要与世俗为友，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你为敌。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是定睛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来学习天天过一个仰望你依靠你的生活。因为你在天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唯有依靠主耶稣的名我们才能得救。主啊，我们今天也为着我们当中的肢体，我们也献上祷告。在我们未开声之前，主你都知道各自的需要，求主你亲自来引领他们，也用你的恩典的手扶持他们，继续用你的话语来坚固他们，求你的灵帮助他们认识到我们时刻都需要你。主啊，我们也继续为着郭新伟弟兄他的这样的化疗的过程，我们献上祷告。我们知道在这化疗的过程当中，真是我们很多时候人是无法能承受的，但是他依靠着你的恩典，依靠着你的恩典的帮助，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这样的救赎，他就能真正的能感受到，跟真正的人也能体会到主你对他的爱，也能真正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继续来学习依靠和仰望你。孩子们也为着唐秀英姐妹的这样的治疗过程，我们也献上感恩。因为孩子前天得到消息，知道他在国内的这样的治疗，真的是看到主你是垂听祷告了。主，当我们众弟兄姐妹为着他的祷告的时候，主你就用你奇妙的恩手医治了他，并让他能尽早的出院回家去继续的来康复。我们也求主继续的来怜悯他，继续来在他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带领他，让他更加的来学习依靠仰望你。孩子们也为着黄牧师今天为我们证道的信息，我们也献上祷告，求主你亲自与你的仆人同在，亲自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也求主纪念黄牧师这么多年来为主你的事工奔走。主啊，求你也看顾他，看顾黄牧师在这个为你奔走的这个事工的道路上，求主你加添力量，恩上加恩，来带领他继续与主你同行。感谢你垂听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时间我们请黄牧师。
非常感谢主恩典，再次有机会来跟各位一起敬拜神。两个感受，第一个，我坐在前面听大家的唱诗歌的时候，今天的歌声比以前我听的比较大声一点，所以表示人也多了一点，姊妹们唱的特别的大声。 第二感受就是我们刘勇传道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似乎我没有想到多年前我们有几位就是台湾的一些到中国去那里做短宣的那个时候的情形。我记得有一年我大概去了三四次嘛，后来就有一年就跟一个也是牧师，他去带领山东的比较乡下的地方的一群大概十五六岁，他们都是国中毕业没多久了，但是愿意侍奉主。那国中毕业就愿意侍奉主，那实在是难得。那有十几二十个人在那里一起聚集，在那边吃饭一起睡觉，总共大概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想我们刘勇传道当时大概也是那个年纪啊，如今你看成为传道人啊，我就感受得到，虽然中国不可能说福音那么像美国像台湾那么容易传，甚至最近还更困难，十八岁以下的小孩子都不能进教会，家里边也不能挂十字架之类的啊，种种，我就觉得那种限制至终啊还是会被神撇弃的啊，因为不对就是不对，我们神的道是永远会兴旺的，所以就算很不容易传福音，终究福音还是结出果子来。看到很多教会里边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也为此向主先人感谢。我刚刚才从伊玛内利教会结束来，那个时候我们伊玛内利也是借用美国人的教会下午聚会，也是两三点聚会，那现在已经都是自己神给他们很多的恩典，有些人捐献一些钱就买了一块地之后盖了一栋房子，所以现在聚会人数大概有两百多个人，我都觉得一切都看到神的祝福跟恩典，只要我们不要离开主，因为主他有他自己的圣手在扶持我们所有人的软弱，就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要坚决的相信我们神永远不会撇弃我们为孤儿，就如同前一阵子林书豪他有到台湾去面对了大概四五千个那些年轻人在跟他们勉励的时候，他自己也因为有感触他就流了眼泪，甚至哽咽的跟着所有的会众说，他虽然已经似乎感受得到 NBA 要撇弃他，可是他说我永远不会撇弃我们的神，永远不会好像放弃我们神对他的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提出了三句话 Don't give up 永远不放弃，我要跟随我们的主。第二个 Don't give in 我永远不向世界妥协，我永远要坚持我所信的啊。第三个 Don't lose hope 永远不失去希望，在基督里看这样的年轻人所带出来的，我觉得我们虽然是华人，很多地方也许你们从中国来要信耶稣没有那么方便，来到这里很方便，那我们就好好的追寻我们的主，就千万照着今天我们圣经所看到的，不要跟世界妥协，不要跟世界为伍，我们一定要照着今天所说的话，至少有三点我来跟各位来谈一下。好，第一个，我们要懂得圣别啊，分别为圣，因为他头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以世事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而且这是淫乱的。为什么讲得那么严肃呢？跟世界为友就是淫乱，因为我们现在信了耶稣的人，因为雅各就是雅各书，就是雅各写的，就是耶稣的弟弟，他很清楚的，我们主耶稣也是为着我们，他自己都分别为圣，圣的耶稣基督把我们买赎了，这个归属我们的神，我们是分别为圣归属他，他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了，我们如今是跟神合而为一的，
那你如果又跟世界合而为一，你等于是个淫乱的妇人一样。因为我们神他把我们从世界人分别出来，就如同当年的以色列百姓脱离了埃及，因为埃及是代表世界，你不要在那边做世界奴隶嘛。你虽然赚很多钱，可是你的心如果活在世界里头，你是等于跟他合一一样。但是呢，就是摩西把你们带出来了，你们是归属神所有的。那、啊、你怎么还自己在想埃及的那些享受呢？你是做奴隶的，虽然有享受，可是毕竟我们耶稣基督把我们从世界买赎出来的时候，我们是跟他合而为一。那、啊、你如果要去爱世界，等于是淫乱的人一样。所以我们这个在基本观念上，基督徒如果你了解，你千万要跟世界分别为圣。你如果跟世界为友，就等于跟神为敌了一样。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了解我们身上有宝血的记号，而且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就跟世界有别的。因为世界上的人他们是没有灵的，也没有光，也没有真正的神性的爱，他们的爱是随时都可以翻脸，像翻书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有这样的认知，因为神是爱了我们到一个地步是恋爱至于嫉妒，就好像我们跟所爱的人结合了，你还有第三个人啊，不管是小三还是小王啊，这个就是非常的不正确的，那个叫做淫乱呢。我们的神是有忌邪的心的，而忌邪的心意思就是说他爱我们，好像我们两夫妻那个彼此的相爱，到最后你竟然还有别人，有第三者。当然他是爱你到一个地步是有气血的，但如果没有气血，他如果没有真的爱你的时候，他才不在乎你去跟别人在一起。所以那个爱就代表我们神爱我们的那个爱是真的是非常的细腻，而且是永恒的，而且很清纯的，一点都没有杂质，爱我们一天就爱我们到永远。而且我们还要想到他死都敢替我们死了，就没有一件事情不替我们着想。所以我们人生当中啊，我们应该很有把握的认为说我是神所最爱的。因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过去的背景，特别是我在辅导的台湾的一大堆的江洋大盗，或者是那些十恶不赦的一些罪犯，因为我做台湾的建议工作已经有31年的时间，看到了那个人的与恶的距离实在很近啊。台湾前一阵子有一个影片的，我们与恶的距离啊，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近？恶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周围左右，甚至你如果还没有信主，里面的恶就在你的心中。所以任何一个人都需要有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中以后，那个恶才会除去。所以我们如今因为来到耶稣的面前，而且他不计前嫌的，不计较我们的过去，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他都愿意饶恕我们的罪。就连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你看两个强盗也都是杀人放火的，竟然钉在那里当死刑犯的时候，耶稣基督当天还跟一个认罪悔改的说，你今日要同我到乐园去。所以表示说我们主那种爱是非常的细腻，而且是替死，而且是永恒的，永远不变的爱的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对我们神的爱要有这样的信心。可是有时候我自己做基督徒那么多年，要感受得到哈，感受得到有些基督徒他们对神的爱感受不是很深，因为你们没有去过监狱。如果你们去过监狱做福音工作，有时候我就看到那些死刑犯，他们信了耶稣以后所讲的一些话，他们的一言一行真的让我们觉得有时候觉得羞愧有一个特别我印象很深刻，他跟我说，牧师啊，台湾有枪毙队，哪一天
我要被枪毙，我不知道，可是万一我被枪毙，我是去到神那里，那里有主，万一还没有把我枪毙，我留在监狱里边，我这边有主。所以枪毙或不枪毙，我心中都有主，我都有主，两者都有主，我何惧之有，有什么好害怕的。那种心里就感觉到了，就是监狱，他也就是说我心中有主，监狱是天堂。那我万一枪毙了，我就回到主那里，因为他已经信主了。所以信主的人，他们甚至都会捐赠器官。所以有一年台湾长庚医院，就是王永庆他们设立的长庚医院，他们想要找一些人的捐赠器官，那就动到死刑犯的脑筋来了。当时有一个叶高芳是做长庚医院的这个社会处的处长，他就跟我联络，可不可以一起到监狱里面去跟那个死刑犯谈道，希望他们信了耶稣以后能不能就愿意捐赠器官去遗爱人间。就我们去的时候讲一讲，哦，很多死刑犯都愿意捐赠器官，因为他们觉得过去的社会上做尽恶事，对社会一点都没有贡献啊，所以他们都觉得说，我如今已经信了主，耶稣基督为我舍己，我会当为弟兄舍己。所以好多已经信耶稣的基督徒都愿意捐赠器官，所以当时器官捐赠非常流行。那长庚医院常常他们就比对来比对去，之后器官就捐赠，一个人身上所有的器官捐赠了以后，可以遗爱40个人。所以后来有一次，因为做了一阵子以后，有一次看守所的所长就召见这个叶高芳牧师，就召见他，召见他见面坐下来的时候，第一句就问：你们基督徒是怎么了？你们基督徒怎么可以这样？他一听以为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一样啊！你们基督徒怎么可以这样？怎么有办法让那些死刑犯捐赠器官？你们基督徒怎么有办法让那一只狼变成羊啊？化腐朽为神奇，把一个人不好的性格完全把它改变过来，过去是十恶不作的，现在竟然愿意捐赠器官。所以当叶高芳牧师听到所长这么解释以后，他才释怀，他以为说你们基督徒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有办法让一个坏人变成好人。甚至你知道一个死囚如果将死刑定验的时候啊，照规定，看守所的规定要有两个救护人员救护者，可是监狱里面的一些救护人是很缺少的，美国是1:4啊，一个管理员可以管4个，台湾是一个管理员大概管13个还是14个，所以监狱的那些救护人员是非常缺少的。那万一我们在谈这个话语的时候，一个死刑犯跟牧师在谈的时候，旁边还有两个救护人员啊，那不行啊，一个救护人员管很多人啊，所以救护人员根本就不必要这样的救护。那一个死刑犯他已经死刑定谳了，随时都应该有两个人管理员在旁边救着，他说都不必，只要他信耶稣以后通通不必。所以那个看守所的所长才会跟那个叶高芳牧师说，你们基督徒怎么有办法这样，怎么这样？因为我们的神把我们护庇着，我们的神把我们分别为圣，我们的神他的灵在我们身上来动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的人，我们真的，你是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把它买赎过来，你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你跟世界是有别的。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第一个一定要懂得圣别，也懂得分别为圣，是第一个跟各位带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世界有别。有一年呢，我参加在这边有一个他们教会的退休会，他们是很多教会联合的退休会，他请的讲员就是林道亮院长，是以前在华省的一个院长。哇，这一次他们的退休会很多很多年轻人参加的时候，坐在第一排的，因为他是讲国度的真理，林道亮院长一上去的时候，看到第一排的这些年轻人穿着完全跟世界人一样，一点都没有感觉说我今天是来到神的殿，在神的面前，我们是灵修，也是要栽培我们灵。结果有一些
年轻的孩子们穿的那个短裤子啦，而且那个短裤都是虚虚的啦，而且有的穿长裤的，长裤的故意挖洞的那种，那所以整个人都好像不是在神的面前在生活，乃是在世界里面在过活一样。所以啊，林大院院长啊就讲了非常严重的话，说你们就见总统敢这样穿吗？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耶稣才会跟我们说，我从现在开始不称你们为仆人了，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心，我乃称呼你们为朋友。所以我从父那里所听见的，我一一都告诉你。所以我们跟我们的主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关系，跟我们的主关系像朋友一样，像亚伯拉罕跟我们神一样的关系一样，就能够无所不谈。我们的神跟摩西也是朋友一样，40昼夜在那边彼此对谈，彼此面对面的时候，你看他下山的时候他脸上还有光。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懂得，今天我们不能跟世界的人的观念完全，你看世界上的东西啊，就是不外乎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对约翰一书讲得非常清楚，这世界这些东西都是从世界来的，不是从父来的。所以我领受的都是神那里来的最好的东西，一定要多看圣经，神的话也能够让我们能够成圣。耶稣说的，我如今因为你们的缘故，我自己分别为圣，求你跟神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为圣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要有神的话，多读一点神的话，不要只是来到教会才来看神的话，来到家里边呢，经常要看一点神的话。神的话是灵，是生命。耶稣说了，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在赢过魔鬼的诡计的时候，魔鬼要他说，你把石头变成饼吧，反正你40昼夜都没吃了。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些话语。所以我们要得胜，一定要有神的话语。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懂得怎么样的分别为圣，要圣别。因为确实呢，过去很多基督徒啊，也懂，也很喜欢跟人家吵来吵去。那雅各书里边刚开始第四章的时候，也看到很多弟兄们他们吵来吵去，世界上就是吵吵闹闹，国要攻打国，民攻打民。那我们今天我们在基督里不一样，我们一定要照着神的话，然后彼此要看对方比自己强，不要在那边营造一些敌人。因为仇敌的工作，魔鬼的工作，就是专门做分化，专门做一些决裂的工作。他也分化，从当初你看亚当夏娃的时代，魔鬼在那边用诡计，导致于你看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又不好，权力开始斗争，跟神的关系也不好，一切所有的分裂的一些作为就都从恶者而来。他不但是说谎人的父，他不但是杀人的父，这背后有一个势力这个有时候我们不太了解的时候，原来他都在作怪。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分别为圣的时候，你就能够从这个世界里分别出来。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个世界其实就是无形的一个邪灵在掌控的，所以约翰一书才会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永远长存。而且这世界的神把我们弄瞎了心眼，世界的神就是代表魔鬼的意思，而且他很容易巧装，化成光明的天使，化妆成光明的天使，在做一些欺骗的工作。千万要懂得分别为圣。我们在台湾，我们的侍奉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那些年轻人很爱名牌。他们以前我在少年关护所的时候辅导一些人犯，而且小孩子为什么去偷呢？去抢呢？ 这边有一个，他专门抢那些越轨的妇女，他知道越轨的妇女一定都是做那些所谓的特种营业的，所以回去的时候身上一大堆的钞票都是人家给他们的小费，跟人喝酒也好，但是越轨啊大概都两三点以后才回来，他专门在路上等着那些坐计程车回到他们家以后，再趁机会顺便强暴他，顺便抢他的皮包。进去坐牢的时候我问他，你抢了钱要做什么？都抢了钱以后去买名牌啊，这个世界就是一样，每一个人都觉得说人家有的我也要有，而我没有我就用抢的方法去赢得这个世界里面各样的享受，那这个是很糟糕的。所以我们发现有一些小孩子，连我们自己已经收养的200多个小孩子，我们是做监狱的工作的，但是做监狱工作是台湾的监狱经常有6万多个人，我们传福音给他们，一年大概有600多个人愿意悔改信主，这样也好。但是呢，6万多个人就600多个人信主，其实100个人才有一个人愿意悔改，其他99个都能不愿意悔改，那这个就有待我们努力，因为这个一个人想要悔改何等不容易，根深蒂固的积弊难改，所以。但是终究100个人有一个要悔改，但是我们觉得这样这个没有办法赶上那个进度，所以我们觉得应该缓不济急了，我们就觉得说还是要稍微上游一点，对那青少年我们就把它收容起来，让他住我们的中途之家少年之家，好每天带他们读书读经祷告，白天送他们去上学，晚上把他们接来就在我们那里来接受我们的信仰的熏陶。有一些孩子有改变，大概80%的孩子都还不错，都有改变，但另外10%又去坐牢，10%又游移在世界里头，他们很喜欢名牌，甚至家里边疼爱过度。过去30多年前我去台湾看到一些青少年犯罪是打坏的，现在我发现现在孩子生的少是宠坏的，所以宠坏以后他们孩子变坏了以后由法院把他们送到我们那里来，妈妈有时候为了弥补的作用寄个名牌给这个孩子，那收到以后他就会在那边炫耀你看我有名牌你们都没有名牌，那有的学生就说那你寄给我名牌好不好，明天我带去学校炫耀一下炫耀一下，去以后这个抢那个要抢，把他的名牌的衣服脱下来想要穿在他的身上，就抢来抢去撕破以后，哇就不得了了，开始小孩子在吵架，你要陪我你要陪我，他也没钱陪他，就因为你名牌的缘故，是世界的东西的缘故，小孩子就这样被洗脑了一样，那他们以后的一些言行举止跟我们基督徒所教导的我们要好好的分别为圣完全是天壤之别，所以一定要懂得把我们的孩子们带到主人面前来，千万不要过于宠他们，不要样样都给他们，到一个地步如果你样样都满他们的心意，以后有一天他们什么都觉得够了以后，他们觉得还有一些东西不够的时候，就会出一些状况而让我们没有办法承受。我记得有一年有一个人犯从纽约的星星监狱写信到台湾来说，我看到报道听说你在监狱里面做一些工作，那如果有一天你到纽约的星星监狱能不能看我，我说可以啊，可是要到纽约去可能要等很久哦。刚好有一年我有机会去以后第一句话他就跟我说，一胎制度害死了我，就他是从中国去美国的，家里边过去是一胎嘛，一胎制度以后哇，所以一生下来以后家里边的人全部疼爱，一个人有6个在那边准备抱他啊，准备一直都把最好的给他，所以他说从小我就养成了小皇帝的性格，顺我则昌逆我则亡。我到美国去移民以后跟人家合伙做生意，合伙人本来都讲得好，钱都已经进来了，现在他一看不行，我要抽银根，要抽银根想要退走，可是呢他认为说你已经讲好了，讲好都签了，而且你怎么可以这样，所以一言不合一枪就把他打死，打死了他们进到监狱里面去的时候，有人去传福音了，就他信主，信主以后
无限的后悔。那现在可能已经出狱了，这很多年前。那叫我看到的时候，他提起来，他说因为一胎的制度啊，从小我就被养成小皇帝的性格。我不晓得现在我们中国的情形怎么样，可是我就看到台湾的这些小孩子也生得很少啊。台湾甚至是全世界婴儿出生率是最低的，因为要养一个孩子没那么容易啊。甚至养得少的时候也是宠啊，宠得很厉害，到一个地步我就发现这三十年来不一样的情形，是以前很多啊，所以大啊，那现在很少啊，所以应该所以就宠坏。我们千万不要让他们效法这个世界，一定有这个世界很多很多的风尚，很多很多的潮流都跟我们的主所给我们预定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圣经保罗才会跟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第一点跟各位谈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懂得谦卑啊，要懂得谦卑，就是第六节那里说一切的恩典都是出于神，而神也会阻挡骄傲的人，他是施恩给谦卑的人。那谦卑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比较 low key 一点，好像自己在神面前要采取低姿态，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啊。骄傲的人就是自认高人一等啊。其实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如果你很有学问，也是因为神给你聪明智慧，你才会拿到这个博士那个博士啊。那你如果很会赚钱，也是神给你有聪明有智慧，才有办法去赚钱啊。甚至神给你这口气，能够让你那么样的健康，你才有办法赚到钱。所以归根结底，我们饮水思源都是神的恩典了。所以你如果懂得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的时候，你会归荣耀给我们的神，你不会想要在那边自以为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台湾有很多黑道的人物，他们都去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去赢得他们的金钱，甚至借着暴力来让他们的权力能够扩张。那有一个，我们前一阵子从监狱里边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他悔改。可在监狱里边呢，人都叫他将军，因为过去都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所以人高马大，身上刺龙画虎。所以一旦在监狱里边习惯了，好像在那边呼风唤雨的时候，而出狱以后，虽然在监狱有点悔悟了，可是呢，他出来以后到我们的中途之家来住的时候，看到了我们有一些小朋友比较不规矩一点的话，或他就认为说你怎么不听话，那你一个人怎么吹了两只电风扇啊？所以讲不听的时候，他马上把他拿着椅子把他打打得很厉害。那我们就跟他讲，从此以后任何老师没有叫你管那个孩子，你就不应该要出手打人。你用了这样的方法是不应该，因为骄傲的人啊，他是很以为了不起。那我们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你看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你们要负我的轭。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哪有一个世界上的荣耀的救主会出生在马槽里，连我们这些普通的人，我们都没有出生在最卑微的马槽里，客店没有地方啊，只有在马槽里面出生。他的一生那么样的简单，他自己讲，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什么意思？就是他过一个清贫的生活，不会像我们这里啊，很多很多的，我们这里的哪里的一些留学生也好，过去到现在为止，我们觉得有些时候有了一点钱，我们买了房子，等一下我们更多一点钱以后，那个房子不要了，我还要买一个更大的，更大的房子以后，我那以前那个旧的房子的所有的家具，我通通不要，通通把它丢了，要去买更新的家具，就比较配合我那个新的大的那个房子。这个就是代表我们这个人的野心跟我们的骄傲。在神面前有的东西还可以用你就用，因为有时候我们也想，我们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你眼睛所看到的一切有一天的归于无有，你看不到的东西才是永恒的。所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但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是在那边好像要追逐，让人家感觉到哇，你很行，你很行，你的房子是特别好，你的房子特别大，特别漂亮啊，那些都是世界。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很行，一切都是神恩典。你懂得感恩，神会给你恩上加恩；你不懂得感恩，连你所有的也要给你挪去。我最近有一阵子去洛杉矶，刚好他们教会那边有个基督徒的美国哈，赚钱赚很多啊。他说听我在台湾做台湾那个建议的工作，我觉得很辛苦。那他们有个基金会啊，想要说啊，基金会啊，因为资助太多单位，好像都看不到什么的果效啊。你们跟着暖气，好像看到一个实际的成果，因为监狱的人犯啊，确实愿意悔改，而监狱里边的犯人，他们的小孩子，就全台湾呢、啊，我们每年的圣诞节以前，都有所谓的 Angel Tree Project。就是圣诞节之前我们会去监狱里面调查啊，你们家里边的小孩子18岁以下小孩子想要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啊？我们有一些基督徒愿意奉献一份礼物给你们孩子、啊、所以每年大概有4000-5000个犯人的孩子家里边呢，我们送礼物去，教会一起参与，大概500-600件的教会会参与之后送礼物去，顺便呢把这个孩子带来教会聚会，顺便把他孩子来照顾他的这个阿嬷哈、啊，来照顾这个阿嬷啊，都顺便带到教会里边来，甚至受洗归主。所以他们在台湾呢，觉得我们做的比较有实质的那个效益，所以他们说啊，可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配搭？我觉得很好啊，他也都很了解，他虽然家里边的房子很大，可是他也知道这一切都要成为过去，他很谦卑。甚至我们住到他家里边的时候，他说哎，明天早上 他们一对夫妻跟我们一对夫妻能不能一起有个灵修。通常我们去人家家里边做客，人家男女主人啊，就是请你吃饭已经不错了，然后还希望说今天晚上我们先一起大家那个好像握手一起祷告，那之后明天早上我们再一起聚会好不好？从上午8点一直灵修，由这个男主人他带领聚会读经祷告唱诗敬拜赞美，到了分享一直到了11点我们才放手，就从8点一直到11点，3个小时。我们没有觉得时间好像很慢，就觉得时间不够用。虽然早餐好像没有吃，我们后来跟他们讲，我们就把它吃 brunch 好了，早午餐一起吃好了。所以我们早上我们已经在灵粮里面已经吃得这么饱了。所以一个谦卑的人看得出来，哦，他愿意为主做一点事情。他没有觉得说他那个那么大的一个房子是自己什么了不起，乃是一切通通归荣耀给神。特别是晚上的时候，站在了他们家的阳台上面，他们故意把阳台弄得高一点，而且他们家是在那个某个山区里面是最高的山，从那个最高的山的地方看到他们房子里边啊，我们家的房子上面啊，往外一看，全部几乎洛杉矶的市区的那个是灯光啊，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往外看，他都没有一点说觉得说啊、哦，我家多漂亮，看我看尽了世界的繁华。等于是当耶稣基督被魔鬼带到高山上去的时候，把天下的荣华富贵都告诉主耶稣的时候，说你只要单单啊拜我，这些通通给你啊。耶稣就说你单要拜我们的神，单单侍奉他。所以你看我们每一个人观念不一样，一个谦卑人他懂得归荣耀给我们神，骄傲的人样样都归功于自己。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你真的要懂得降卑，神是一个谦卑人，阻挡骄傲的人，要采取诸地诸态。所以耶稣才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符合我的恶修的样子，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你懂得效法基督，他就会把他的祝福临到我们身上，天上的地上地底下各样的福气没有一样不给你。我这30几年在台湾，甚至过去10几年在美国，我经历到了神非常丰富的供应。不是说我有什么本事， 我在美国这么多年，在台湾那么多年，我学会的功课只有两样。第一个是顺服，我们就懂得一切他的掌权，我顺服他就会给我祝福，中间碰到什么困难他一定会给我开路。第二个我学到的是怜悯，因为过去曾经在美国有去帮助一些所谓难民，那难民他们有的从越南出来的，坐上板船，一半人就掉到海里，另外一半人能够救死一生，很不容易。来到美国以后，我们就把他带到主人面前来，带到主人面前来，所以就发现，真的，我们的主实在是很爱他们。过去我在恩典教会的时候开车，我也去他们那些难民的地方，把那个小孩子一一的让他们上车，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聚会。像开车开了三年多的时候，发现那小孩子改变，从刚开始他们是个难民，上车的时候还有尿骚味，这个流鼻涕那个流鼻涕，等他到了教会去学习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因为主日学老师教他们穿着的比较好一点，以后他们完全不一样，上车的时候就开始唱诗歌要主日学结束以后要回家的时候也在车上唱了诗歌，整个他们的形态整个他们的形象气质经过了几年的这样的教会里面的带领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我会想要做这个建议，做这个建议的工作，是因为那些建议的人也是很可怜，也不是说他们想要犯罪，背后有一个无形的力量，还有他们家庭的失责，所以他们做了难民。我过去刚好是政府的机构叫我们去关心这些难民，结果这样接触以后才知道说难民真的可怜啊，九死一生来到美国。难怪有一次我们恩典教会请他们很多人难民来吃饭的时候，我记得在感恩节然后教会办了一些宴席欢迎这些难民来教会吃这个感恩节的聚餐的时候，他们那些越南的难民的这个侨领就是感恩节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忘记，他说对我们从越南来的难民来说，每天都是感恩节。所以要提的就是一个人如果谦卑一点，凡事谢恩，神真的会给他们恩上加恩。我们如果骄傲你不够谦卑，在神面前我们很多很多都失去了，所以一定要懂得向神献上我们感谢。所以在主面前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要学习像耶稣一样如何谦卑。第三点要跟大家谈的是我们懂得拒绝这个魔鬼的一些引诱要懂得顺服神懂得拒绝魔鬼的一些引诱要懂得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魔鬼用各样的方式在陷害基督徒，他真的是与神为敌的，他不甘愿我们这些人离开他的权势的底下，那能够离开魔鬼的掌控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很不甘心呢。为什么这个人本来是在我的权下，现在竟然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真的要了解，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过去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无形中有一个力量掐制着我们，就是恶者。所以我在辅导一些死刑犯的时候，常常问他们，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要把他杀了？特别是我辅导过有一个他还是大学毕业的，只是他后来结婚以后跟他太太关系不好，后来离婚了，之前有生过孩子，经过十年以后他们又在一起，爱在一起的生了一个可爱的孩子，才十个月大而已这个男人他就爱赌博爱喝酒所以他们做那个卖面的生意的时候，在台湾的卖面，早上把面煮好以后拿去卖给人家，都大众的那个面锅里面经常是烫烫的。那一次他从卖面以后回来了，
之后就跟他同居了，就原先离婚的之前的那个原配，他现在又在一起了，但是没有真的结婚，可是已经生了一个可爱的四个月大的孩子。这个男的抱这个女婴的时候，跟他的同居人说：“抱去，我现在在忙，赶快抱去。”那个同居人说：“我也在忙啊，那你不抱去哦，我就把他丢到面锅。”“你丢啊！”啊，他真的就把他丢到面锅里烫。要是拿起来的时候，已经烫伤了，救了四天了，救不活。所以台湾呢，发生这样的一个大案子，人家都觉得哇。怎么这么男人那么凶残？啊，就是一时之气啊！其他太太说：“你丢啊，丢就真的把他丢了。”哥，所以那种做法，那到底是为什么？所以我去监狱看他的时候，我们就问起他了，当时是什么状况？他说：“一早我已经把面拿去给人家，跟人家又喝酒，啊，喝也没喝那么多。”跟他们一起赌博也没有输那么多，回来跟同居人吵架也没有吵那么凶啊，为什么呢？他说我也不晓得，可是呢，最后他就说好像背后有鬼在拖我一样。各位都不要以为说没有鬼这回事情，真的恶者是无有所不用其极的，不然雅各不会说你要拒绝魔鬼，他用各种诡计的策动人心去爱世界，策动人的脾气去杀人，策动人去贪财，策动人去贪色贪吃，这些东西他最有本事。有时候我们如果中计了上当，然后他在那边偷笑，他们觉得说你们神没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没有依靠神的时候，所以恶者是随时随地好像吼叫的狮子，在那边寻找可吞吃的。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得胜者，随时随地要穿上全副的军装，让我们主耶稣基督啊披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听他的顺服他，魔鬼就会离开我们。你不懂得顺服，你会吃很多的苦，你懂得顺服，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祝福。所以我来到了美国也好，我在台湾去这么多年来，学会了两样东西：顺服跟怜悯。因为你如果有怜悯的心呢、啊，当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怜悯是向审判夸胜。我们神也会怜悯我们，你如果没有怜悯的呢，神也不怜悯你。我们有时候很计较，看到任何一个人都觉得该死该死，就好像对台湾死刑犯，人家在问的死刑犯该不该给他枪毙，大家都说给他枪毙给他枪毙。可是我们问那个死刑犯的时候，那死刑犯说给我一个机会吧，我也悔改。那么华人也说啊，不教而杀谓之虐。他为什么会变成死刑犯？因为他没有好好学习啊，我给他们太多的错误的榜样啊，社会上的人谁在关心他们，家庭他们不好的时候也没有人理他们啊，社会福利制度也没那么好啊，他们也没有读书啊，大部分都是没有读书的人啊。你为什么不好好教导他们，让他们不要去走这一条好像这个唯一的死刑的路啊？那有些时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责任，说耶稣才来到人间，知道我们没办法嘛，他替我们死嘛，他替我们死，我们就不必死了，我们就已经跟他合而为一了，以后未来的那个死就是被我们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得胜吞灭了。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我们神的恩赐在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他怜悯我们呢、啊，他不要我们将来因为我们自己的罪下地狱。你说我没有犯国法，我为什么要下地狱？因为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什么？那里边的一个罪性永远跟我们存在，除非我们有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头。我是研究犯罪学的，任何一个人如果你给他一个诱因，给他一个刺激，给他一个压力，那个罪性啊很容易变成罪行。所以每一个人除非他有圣灵的一个内控，否则他有一天啊真的可以做什么样的伤天害人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有把握。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对罪有免疫力的，除非你有耶稣基督在里面。所以我们要顺服神，魔鬼就离开我们而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偏偏有时候我们不太懂的我们神的心意，就像夫妻有时候吵架啊，就会开始说找律师了，我们离婚好了。有时候都是一些小事情，
最近我常常想起这个在台湾也好在美国那一阵子我到New Jersey 去，当然有几个教会我们聚会的时候，他们有几个人就谈夫妻，有时候为了什么小事情在那边讲东讲西，讲来讲去哈，然后就两败俱伤啊。我就突然有个感动，我说这样，我们现在人家基督徒啊，基督徒也会吵啊，夫妻也会吵啊。我就跟他们讲啊，我们都在追求属灵，对不对？所以你们夫妻在吵架，谁先停啊，谁就先赢啊，谁就真正的属灵，属灵人不会随便让你开口说话，属灵人不会用那个不好听的话去咒诅别人，不会一直在那边一直讲讲东讲西，因为圣灵的国子里面最后一个节制嘛，会 control 嘛。而有些人都是基本观念就抽啊，还有些人女人啊很喜欢要计较啊，今日事今日毕，你今天没有跟我讲清楚，你别给我睡觉。对的，丈夫已经累得要死了，赶快睡觉。你今日事今日毕，给我起来，给我讲个清楚，要不然我不让你睡觉。有时候这种现象啊，所以谁先停，谁先赢，谁就真的属灵，这是秘诀的。有些时候就是小事情一桩啊。我想起有时候我跟我太太，现在结婚我们已经快48年了，仍然还有多功课要学习。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啊，美国教会那边有基督徒跟我们说，哎，他的爸爸妈妈住在台中啊，你们有机会能不能到台中去看看我爸爸妈妈？我说好，没问题啊，我们去台中的时候顺便撞见看看他，去看有我爸爸妈妈都很高兴啊，招待我们吃东吃西的，然后很高兴啊。所以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拿了很多东西在我们车上啊，又拿了一个大的瓜到我们车上去啊。啊，我们反正你放在后面了、啊，就放在后面，我们坐在前面了、啊。啊，两个在开车在往台北回来的时候，太太都说：“啊，那一个冬瓜哈、啊，我们回去哈、啊、切几块哈、啊，送给那个朋友，啊送给家人。”我说：“好像不是冬瓜，是西瓜呢。”他就一直说：“冬瓜。”我说西瓜了，冬瓜了，西瓜了啊！两个人坐在前面，万一不小心呢，这个方向把那边一抓好，我就出车祸了。冬瓜、西瓜，回家一切都知道是什么瓜了嘛？你千万不要做傻瓜嘛，慢慢在那边制造问题。所以了，讲来讲去，我赶快先停。为了整冬瓜西瓜回来一切你知道吗，是夏天嘛，夏天什么瓜都知道嘛、哦、夏瓜夏天当然不是冬瓜嘛，是西瓜嘛。所以谁赢都不是说、哦、我比较厉害的，夫妻是生命的共同体，不是竞争的对象，赢不赢都没有关系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想这个魔鬼跟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个大巨战，你到底要顺从圣灵还要顺从肉体，顺从圣灵乃是永生，顺从肉体乃是死。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好好在神面前跟我们神结合，顺服他，你就会得胜。所以要拒绝一些恶者的一些攻击引诱跟他的伎俩，要懂得有些时候要懂得拒绝，要不然必败无疑。圣经其实在启示里边跟我们呼吁，七个教会都最后都呼吁得胜者，得胜者。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真的要做个得胜者，千万不要成为残兵败将。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靠着他也可以成为得胜者。这第三个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拒绝魔鬼的诱惑。台湾很多的诈骗集团常常会打电话来在家里边呢，跟你骗东骗西的啊，有时候跟你讲你的什么信用卡被人盗用了啊，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还有人会到家里边来看看你家里边的那个瓦斯的一些情形啊，瓦斯已经有漏气了，其实没有漏气，他说你这个要换，啊一换了大概5000-6000台币。那我太太有一次也是人家进来，他说要检查瓦斯，我检查瓦斯，哇，他说要5000-6000，我太太说5000-6000太贵，我们是租的房子。我丈夫中午就要回来啊，等我丈夫回来再说啊。没想到我回来以后他那个人就没有来，没有再来了，那个诈骗集团就没有再来。他想到哦，骗女人比他快，再回来丈夫一回来的时候他要去分析啊，结果后来就不可能被骗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女生很容易被骗啊，要好好跟你丈夫做一些商量，免得你骗了以后那人财两失，很可惜。所以有时候要懂得拒绝那些魔鬼的一些工作，无所不用其极。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很聪明，当时也是魔鬼在骗夏娃， 夏娃如果当时懂得说我要问我丈夫看看好不好，那就没事了。今天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在悖逆的行为啊，一旦悖逆啊，这个很多很多的问题就出现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谈结论，因为后面他确实有提到那罪人要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悔改。你当然要守洁心清啊，要洁净你的心，要清洁你的手，这是怎么办？就当然要先到主人面前来求他用他的宝血把我们洗干净嘛，一定要对主有一个心嘛，对主真的想要他来帮助我们。所以那个守洁心清代表说我们对神有个真心实情实意的愿意来得到神的恩典，才能够真心来到他面前守洁心清。那你我们要把愁苦啊就是悲伤在神面前呢，我们真的是哀痛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什么了不起，我们只是罪人一个，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而已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以为哇，在世界上很多人享受，很多人享受，没有，我们不能享受罪证之乐，还要想得到神的喜悦。我们一定要到神面前来，要有一点点的认罪的心，在他面前，我们甚至要觉得自己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记得当年我邀请张学良张少帅到台北监狱去演讲的时候，因为他的夫人赵氏小姐，她就读了神学院，她写了很多很多的小册子送给我们，跟暖姐希望我们把她送到监狱里面去给人犯。所以我给她写了谢函，说谢谢那个张夫人啊，你竟然能够送这些小册子给我，我们都帮你分了。好啊，能不能有机会啊，请张学良先生弟兄啊，到监狱里面来看看同学。他说那个时候，他说现在还不可以，两年以后再说。隔了两年，我看到桌子里面的抽屉里面有以前那封信了。那隔了两年了，我后来写个信给这个赵氏小姐，她说啊，现在可以了，就安排张学良到监狱里面去传福音给那些监狱的人犯听。她讲得很清楚，她说我在罪人中也是个罪魁，我跟你们一样，我也被判刑了，只是你们在这里哈，不愁吃不愁穿呢、啊，所以你们要重生。要有耶稣基督生命进到你们里边来啊，重生这个人才有永生，啊，永生你才是灵生，从灵生的啊，所以讲得很好啊，因为他觉得自己本钱也实在是很不应该啊，把蒋介石这样的抓起来把他囚禁了，所以搞到一个地步变成历史罪人了，所以蒋介石把他软禁那么多年了。所以他在神面前他也是觉得自己不应该是罪人中的罪人，如同保罗害了多少基督徒坐牢出名定案啊，这些东西他们自己在神面前，因为他们清楚的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赐恩给他们了让他们在主前面前愿意降卑的时候，神就将他们高升，有一天他们就成为神要重要的器皿。你我们一样啊，人生时间过得很快的，一下子我们黑头发变白头发，有一天我们如飞而去，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给到80岁，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要降卑，谦卑一点，神会赐生给我们。多年前来在恩典教会里面，人家来唱那首歌，就是我们要降卑在神面前，他悠悠地唱，到现在为止已经40-50年了，我还记得很清楚。Humble thyself in the sight of the Lord，Humble thyself in the sight of the Lord，And He shall lift you up higher and higher，And He shall lift you up, humble thyself in the sight of the Lord. 这个 echo 特别回应 ，humble thyself in the sight of the Lord, and He shall lift you up, and He shall lift you up. 在神面前，我们真的要谦卑，自卑的意思是谦卑。所以有一天就要高升我们，所以一定要懂得分别为圣。你不要以为你拥有世界很了不起，你的房子很大，你有博士，你有几百万的存款，没有用。 到头来你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耶稣早就讲清了，你拥有他，你拥有一切，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那里面得了丰盛，你好好的追寻，好好拥有基督，替代基督，活出基督，彰显基督，有一天你的生命一定很丰富。我们一起祷告，可以吗？弹琴的可以吗？
给我一颗单纯的心。你说人若爱世界，爱主的心不在他里面。你说人若爱世界，爱主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给我一颗单纯的心，全心全意单单爱你，胜过世界的诱惑，完全的降服于你。给我一颗单纯的心。
世界有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我们不要与世界为友，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与神为友。我拥有你，我们就拥有一切。感谢主呼召我们从世界出来，从今以后我们是与世界一刀两断。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有我就没有世界，有世界就没有我。主啊，你也要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你说我们人还是在世界，可是你要我们脱离那恶者，我们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一定好好爱主，专心的爱主，走我们主要我们走的路。感谢主把我们的教会也分别为圣，让我们恩泽教会能够越来越兴旺，得救人数能够天天的增加，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是分别为圣的，拒绝魔鬼的诱惑的，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是谦卑的，谦卑的神有一天会把我们高升。谢谢你爱我们，把我们分别出来，我们将在你面前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Thank you.
非常感谢神带领他的再一次带领他的仆人黄牧师传福音正道。我们成人主日学上一期上个礼拜刚结束我们的哥林多前书的学习，一共有25课。那我们按照以前的惯例，我们如果出席率超过70%以上的，我们就教会发一个证书来纪念，所以纪念和鼓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请大家上来，我就念大家的名字，请大家站起来一下，我们然后鼓励一下好不好？第一个是魏丽人，今天在这吗？不在这哈，没来 ，OK。他们就是因为他是知道我们，他是去年年底受洗的，然后他是我们主学新的成员之一，所以我还有吉米也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我们很欢迎他们参加我们的主学，希望大家也参加。然后第二个是陈长老，请长老站起来，我们坐好不好？这是师母，陈师母，曹红弟兄。范真胜弟兄在欧洲，侯文英姐妹也在国外，还有伟金弟兄，李伟金弟兄没有在，我们也欢迎。还有文雄弟兄也在国外，还有新农弟兄，思燕姊妹。还有是圣君弟兄，这是龙宝弟兄，最后一位是还有汪俊明姐妹，还有余杰弟兄。对，谢谢这些弟兄姐妹参与，一直都是出席率保持70%以上。我做个广告，就是我们的下一次的主日学是下一个主日是29号开始，29号开始呢是保罗那个写的书信，是罗马书。罗马书呢是一个，他们有的神学家就是说要把圣经比如是一本，是一个钻戒的话，那罗马书呢就是那个钻戒上那个宝石，所以是圣经里面一个很珍贵的很多的教育一本书，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一起来学习。如果万一不能来呢，我是会把我们是学习那个黄子佳牧师他的录的一个一些录影带，我把视频会在恩泽里有他，然后给大家可以在家里也可以看好不好，一块看。那有没有新来的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或朋友？没有，没有的话，谢谢，感谢主带领大卫大家来这边崇拜。报告事项我就提一下，就是主要是在11月24号和12月22号有两次的受洗的机会，现在已经有两位青少年报名，所以请大家如果有感动，你已经觉知信主，然后要用洗礼作为见证的话，请大家跟那个刘勇传道来报名。四班照样在点心以后4:45有练习，然后我们刚才已经是成人主日学已经报告。另外就是刘勇传道在我们新一期的主日学开始的同一天，也就是9月29号会开始福音那个真理造就班。所以有福音的朋友或者是对真理有更多的想追求理解的，可以跟刘勇传道报名主日学，真理造就班好不好。所以我们如果有希望看主日学，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同工来参与，如果有负担的话，请跟黄小刚姐妹联系看顾幼儿的这样一个事工。好，我们请大家一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接受从神来的祝福。
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奉主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欢迎每位都可以留下，我们有点心在交易厅。